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卢卡，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如何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的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使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作为之后，透过来到麦克风前的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邱玉君姐妹，她在很小的时候，年纪其实还是青少年而已，她就跟她的先生认识了，他们就交往进而结婚。然而她也是透过她的先生辗转认识了基督信仰。至于这个信仰是如何改变他的生命，今天就让我们在节目中听听邱玉君姐妹她分享她的生命故事。玉君你好。
嗨，你好卢卡。
是，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说一说，从小你是生长在怎样的家庭环境呢？
好，我从小是生长在家庭非常健全的家庭里面，就是我有爸爸妈妈，有哥哥姐姐，但是我回到家常常是非常孤单的，因为我的爸爸妈妈他们就是必须工作，所以我是最早回到家。对，那我妈妈呢就是告诉我说，回到家之后不能够开客厅的灯，因为我那时候我爸爸他为别人做保，对，然后每次妈妈筹款，因为人家还不出，就讨债公司就会来我们家，妈妈就是找亲朋好友啊，就是借款，就是还了之后又来，就是我爸爸又帮人家做保，所以我其实回到家就是我必须得要躲进房间里面，然后在黑暗，就是等于是对我来说客厅是每次经过暗摸摸的，就觉得很恐怖这样子。
嗯，
对，所以是非常极大的这个惧怕感。而且这个讨债公司也很可怕，就是他半夜他会在你很熟睡的时候突然很急促的按电铃。
嗯，
所以我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这样长大的，所以我每次都觉得很害怕。然后有时候我起来之后，我爸爸他开车的计程车就会被拖走。对，那我是没有安全感，而且会很害怕。那就是我的爸爸，就是在当中他还是一直反复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其实我妈妈就是很辛苦的在养育我们，然后教导我们，但是他没有办法去解决我就是内心的这种恐惧，所以我常常伴随我就是一台收音机，他每天都是陪伴我在写功课的时候主持啊，然后音乐就会这样伴随我这样生活这样。
嗯，所以其实是很孤单的，然后你也可能没有办法跟家人有太多的互动，毕竟互动起来相对而言会对你产生压力，你的陪伴就是一台收音机。
对，
这个是从小学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吗？
从我国中的时候。
从国中的时候，所以小学的时候你过的其实是正常的家庭生活，但是从国中开始整个家就风云变色了。
对，
那这件事情当作为青少年，我想影响是很大的，毕竟会在意别人的眼光啊这些。那你在学校里面你呈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我在学校其实我是人际关系我觉得是还不错，但是我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有时候会面对我跟我朋友之间的，就是我跟这个人好，但这个人不喜欢我跟另外一个朋友好，所以我两边都会不是人。所以有时候我回到家，我就会觉得很难过，就是我怎么没办法做好当这个人朋友，或是当那个人的朋友，然后我每次都夹在两边，而且我很难过，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改变我自己这个个性。对，所以我常常就是哭，就是哭，哭完之后，我会告诉一个结论，就是。我就是这样，我永远就是这样子，我没有办法改变啊，这怎么办呢？所以我在学校其实就是会常常很矛盾，就是想要做一个好人，但是好像有时候都达不到朋友的要求，或是他希望我成为他的那个样子。所以我在国小的时候，其实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个性，是好个性，但是很容易被人家就是欺负。就是我的朋友会常常就是想要就开玩笑，可是有时候我已经生气了，他们居然没有发现我生气，而且有时候也会故意拿我的铅笔盒就是乱画，然后我就说我不喜欢这样，但他们还是这样做。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是就是觉得我怎么会是这样的人，就是就想讨好别人，但是又没有办法，然后又没办法真实做我自己，所以也是非常矛盾的一个人生。
在学校里面其实同学也不知道你家庭经历的这些压力齁。
不知道，我都没有说。
但你必须还是要从同学那边领受另外一份其实让你带来负能量的一些互动。那我想问哦，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对你的未来，这样听起来好像家庭没有办法给你一些足够的基本的照应，毕竟家里面要负担的是额外的债务，然后你到了学校里面，同学友谊啊之类的也好像出了一些状况这样。那你对你自己的未来在那个年纪的时候是有渴望是有向往的吗？
其实我没有特别对未来有什么向往，但是我知道就是我就是很需要有人陪伴我，所以我在我国中的时候，我姐姐常常会在电脑桌前就是上网络聊天室跟陌生人交往，跟网友交往，然后就是约出来见面，然后我常常就是说姐姐我可以坐你旁边吗，她说好啊，所以我在每一次就坐在旁边看她怎么样跟陌生人跟网友怎么说话，然后怎么约出来见面之后，我内心就想说有一天我也要自己上网络聊天室，我也想要去认识其他的人。那真的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就真的无聊，我就上了网络聊天室，然后那时候认识了我现在的先生。可是那时候他只跟我说他大学刚毕业，那我是在高一升高二的这个暑假，所以我那时候想说那我们这样年纪差也大概只有五六岁，其实也还好。对，所以就在聊得非常的就是愉快的时候，他就突然就说那我们就约出来见面。其实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我就一直在挣扎到底要不要见面，到底要不要见面。结果没想到他居然 po 了一张他毕业照，就大学毕业照。我看这个人忠厚老实哦，对，我想说这个应该不会就是什么坏人，哪知人不可貌相。对，那我后来我就答应跟他约出来见面了。那第一次也是真的是蛮恐怖的，因为他穿了全身黑，然后他邀我就是到他的后花园，就是他在阳明山那边，因为他家就住在阳明山的底下，那他常常在阳明山那边活动，所以他就说他要带我去阳明山看风景。对，那我当时就好啊。然后那一天他还为我制作了，就是做了亲手做的早餐。我事后想想，就是其实蛮恐怖的。如果他真的对我有怎么样的心怀不轨，我可能当下就是他被我可能就吃了他的面包，我就被毒了嘛，对不对？然后他要带我去干嘛？我可能就是成为那个社会的就是投案。对。
那我想问哦，就是其实你刚刚我们回头讲一点点，你在刚刚讲说你希望在电脑前面学你姐姐一样，然后可以在聊天室里面，当时其实看你姐姐这样使用的时候，你心里就有这个愿望。这个愿望是对爱情的渴望吗？青春期对爱情的渴望，还是有人来陪伴你的渴望？
应该是有人来陪伴我的渴望。
所以其实你并没有想说我上聊天室是为了要交男朋友，并没有这个想法。
没有。
那你当时跟你的先生在聊天室里面对话的时候，你自己心里面知道说这个人可能是他是有一些男女关系的这些意图在当中，然后这可能是进入一段感情的一种套路。你有想过是这个样子吗？在当下。
没有想过，因为我根本没有交往的经验，所以我实在太单纯了，我就觉得这个人聊得非常的愉快。我常常会问他说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例如你为什么喜欢家里的灯是黄色的而不是白色的，为什么你不怕蟑螂，然后为什么你可以做这个做那个，然后他就很喜欢回答我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是因为这样子就是一问一答有这种共鸣，所以才聊得非常的愉快。
嗯，在这个情况之下，好，那你今天见到了他本人，见到了网友，然后网友说带你去看风景。当然他具体比你大几岁？
我那时候只想说他比我大五六岁，但是我是跟他交往一年之后，在之后才会讲到，就是我们他带我去教会，后来牧师在台上就说到，诶，这个我先生是他的小病人。对，然后他现在几岁了？他32岁了。那时候我才17岁，我就看着他说：“诶，牧师说错了吧？你不是才大学刚毕业吗？”他的脸色就整个垮下来了。后来没多久，他就说：“我们出去聊一下。”然后他就跟我说：“其实他大学刚毕业，是真的没有骗我。对，因为他真的是晚读了大学，所以他32岁是大学刚毕业，没错。但是他没有持续的告诉我说他现在32岁。”那他说我现在都已经交往一年了，那你想要就是感情继续还是我们就当场就分手？对，
所以在你认识他的当下，具体差距的年龄是
15岁半，
但是哦，这等于说是你认识他的时候你也才15岁半16岁而已，这个年纪对不对？
对，
所以说他竟然又比你大了15岁，所以对他而言，他是一个带你探索世界、带你认识世界的这种角度。然后在你还在念高中的时候，你们相处的过程当中，你刚刚讲说他有带你去教会，但是在之前对你而言吸引你的部分是什么？
嗯，我觉得他比我成熟，而且他常常会有一些惊喜，他是一个蛮细腻的人，所以他在每个节日他会有礼物，然后他自己亲手做的卡片，然后因为他当时是在咖啡店工作，所以他每一天几乎都会有给我一杯，例如巧克力牛奶或者是一杯咖啡或是什么的，就是就觉得很温暖这样。对，那我的世界真的是因为他带我去了这个那边，然后我才渐渐整个哇哦，就是对这个
开阔了，
对这个世界感到非常的好奇这样子。
你的同学知道那个时候你有一个男朋友吗？
我那时候没有跟他们讲，可是从我的一些举止非常的怪异，例如就是我会在下课时间我会跟他通电话，就是原本会跟朋友一起相处的那个时间，我就会去跑去通电话然后再回来。有时候同学说你在忙什么，我说没有啊。那为什么后来他们会知道？就是因为他载我到学校，然后我的衣服太明显了，对，我的是黄色的这个制服，然后被那边的就是老师看到了，然后老师呢就跟我爸妈讲说你女儿在交往你知道吗？我爸妈说啊，我女儿这么乖怎么会在交往？所以东窗事发，然后我的朋友就是也被老师拿去就问话说，诶，你最近发现玉君的状况怎么样？他们都说很怪，就是都没有，就花很多时间在其他的事上面，然后也不会跟我们相处这样子。然后老师才说，诶，那这个大事不妙了，所以就是有跟我爸爸妈妈讲，然后我才说天哪，我整个晴天霹雳，要怎么，我隐藏得很好，但是其实事情就已经爆发出来了。
爸妈知道以后怎么办呢？
爸妈知道之后呢，就是我就跟我爸妈产生了一个非常激烈的那个，我妈妈就说你等你大学毕业之后你再交往嘛。我就反驳他，我说我哥哥在高中的时候也已经交女朋友了，为什么我在高中我不可以交呢？那我妈妈说就担心你被骗啊，然后这个男生是怎么样，然后我就一直在夸我的男朋友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好。然后我妈妈就说不行，她真的很担心我，她说你一定要放掉这个感情，大学毕业之后再就大学的时间再说。然后她说如果这个人爱你，他一定会等到你读大学的时候。但是我就是屡劝不听，我就说好，既然我爸妈不同意我们交往，那我们就是不听他们的话。我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就是爸爸妈妈怎么说我都怎么去做的人，就结果因为这个交往，我就变成是我爸妈眼中的很叛逆而且很不听话的孩子。所以有一段时间，应该说有长达一年的时间，对，就是我跟我爸妈关系破裂，就是我不跟他们讲话， 可是我其实有一段时间就是等热恋期过了之后，我们其实常常会吵架，然后我就哭哭哭哭的回家，然后我妈妈有时候经过我房间，会她会想关心我，她说这个男生好吗？为什么你回到家都在哭？她说你这个要好好想想，你真的要跟他继续的交往下去吗？我就会跟我妈顶嘴，就说不要你管这样。然后但是我内心其实是很痛苦的，就在那个夹在那个中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但是我还是执意要继续跟他在一起。
是，那你在高中就有这样子一个稳定交往的对象哦，你有因为这个样子而影响到你的学业吗？
有，对，因为我在高中就是我是在升学班读书的，对，我将来就是想要当会计师，所以我是有梦想的，就是但是而且我功课在那个时候是很好的，可是因为交往这个男友进入之后，他不断的跟我说你不要上大学，你上大学我很害怕你被人家拐走，你这么的单纯，所以他一直鼓舞我说不要读大学，不要读大学，你就跟我一起这样子。然后我这里就被他说好，那你怎么说那我就怎么做，所以我就跟我的老师跟我妈妈爸爸讲说我不升学，然后他们说怎么可以这么好的未来，但是而且老师们都很在意，我还把我的叫去约谈，但是我的决定还是我不要继续待在这个升学班，请你帮我转到非升学班。后来我爸爸妈妈就迫于无奈，就好吧，那你就到非升学班吧。所以我是到了那边之后，我就玩嘛，我也不想读书了，就整个就荒废了我的学业。所以也是大学的那个联考就乱考，然后我也真的就没有去上大学。
是，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邱玉君姐妹。她刚刚讲说她在高中的时候为了男朋友，她就选择放弃升学的途径，然后联考也乱考。但是其实她高一暑假认识男朋友后一年，她就陪男朋友进到教会。那个时候她应该已经决定了说，哎，我要放弃这个一般的这种升学途径，然后我要跟着这个男朋友。结果你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发现这个男朋友竟然真的是骗你，然后他隐藏他的年纪，可是你却付出了这么多，你为他了调整你未来。那个当下你心情是什么感受啊？
心情非常的五味杂陈，但是因为就是爱到了嘛，就是爱到的就很惨，所以我就愿意为他去做这些调整。但是其实教会的牧者弟兄姐妹都一直跟我说，为我祷告说你一定要去升学，但是我还是听他就是我的世界。对，所以其实进到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生命其实也有很多的就是调整，被牧者就是有修剪。
那我想问哦，你刚刚讲到其实你进到教会的时候你听到的是两个不一样的声音，一个是在教会聚会的男朋友他给你的意见，但教会里面其他人又给你另外的意见，这个时候你是怎么判断的？这是第一个问题。那你们最后就是当你一个人要变成两个人的时候，那你们又是怎么判断的？
对，那我就是听我男朋友说的，所以我不听我其他人跟我说，连教会的这些爱我的家人我也不听的。对，那我们其实的观念就是很多价值观其实是跟着世界走，包括我那时候我说就是我们相差了15岁半。对，那我们又知道我就是有谈到未来，我们未来到底会不会进入婚姻，我就跟他说，他也跟我说就是没有关系，如果爸妈不同意也没有关系，我们可以私奔。对，这种观念都是很幼稚很小朋友的，但是那时候陪伴我们的人就赶快把这件事情也跟牧者讲，然后牧者就是在生活中引导我们有调整我们的价值观。对，他告诉我们说真的婚姻不是 就是两个人你爱我我爱你，就是我们婚姻是带着使命的，是能够成为两个家族甚至是你还要成为更多人的祝福。那我在教会当中就看到很多对的这些婚姻，他们都是怎么样经营他们的家，开放了，然后还接到很多的需要的人在家里面一起共同生活，然后就是一起就是有教会的这些真理的教导，然后每一对怎么样就恢复了。所以我当下就觉得说，其实我就一直不断调整我的这个价值观，我就觉得说将来其实我跟我先生婚姻也应该要这样子。但是问题是怎么进入婚姻，相差15岁半怎么办，我要怎么跟我爸妈说呢？对。
那我想问哦，你刚刚讲到就是你应该从小没有去过教会吧？
没有。
那当你进到教会的时候是被你的男朋友带进去的。
对。
但是你男朋友当时现在你评价其实是不够成熟的在那个当下。然后进到教会里面你遇到的这一群人，你对他们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可不可以先跟我讲一下？
我觉得就是蛮家人，对，就是很，因为我其实我在我的原生是属于比较孤单寂寞的，对，那我觉得这群家人他会关心我，就是关心我要不要升学，然后关心我跟我的那时候男朋友的关系怎么样，然后也不断的在引导我有真理来建造我的生命，对，就是他们会主动来关心我，觉得这个跟我在我的家庭当中是很不一样，很大的落差，对，我感受到是很温暖的，而且我也从他们身上看见神，虽然我那时候没有那么的深刻的碰触到神，但是我从他们身上看见到神的爱。
我们回头来讲一些哦，其实在一开始你会进到教会，这只是你众多的约会选择的其中之一而已，
是
当时这个选项是众多约会的去处的你最喜欢的吗？
其实不是的，所以就是我喜欢跟他在一起。那我们那时候是从一个礼拜一次去教会的主日，可是有几次就发现说，六日不是我们约会的时间，我们可以去哪里玩啊？为什么一定要分别来教会？所以就开始有时候会怎么我发烧，我不舒服，然后我们就开始就是有点滴滴啦啦。可是就是有一个弟兄，他一直在关心我先生，然后他也关心我，所以我们就常常就被他这样关心。之后，后来我们就有稳定参加了每个礼拜的主日。
但这个时候，你心里面还是想要去郊游、去野餐的吗？
对，那时候其实比较大成分是这样子，但是其实我又很喜欢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去哪里我跟着去哪里，我就觉得很开心了。
好，那我想问哦，就是当你愿意花时间说好我每个礼拜去教会的时候，对你而言那个当下只是为了陪伴他，或者是你也渐渐觉得这个地方有一点不一样？
当初只是想说就是我喜欢跟他在一起，所以他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那后来我渐渐的就是感受到这群人不是只有在教会聚会，他们会生活。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一起出游，然后把信仰真的就很落实在生活当中，然后也常常就是一起吃饭一起聊天，就满足了我以前就是在原生比较没有这样大家坐在一起吃饭聊天，然后能够彼此的相爱这样的机会。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在你进教会之前，你说你从来没有去过教会，然后也没有参加过这种团契或者小组，你回忆起那个当下，当时你自己的人生观其实还是一个高中生而已，跟那一群的人生观有什么不一样呢？
其实有很多观念是不一样的，包括我说的就是婚姻的这个观念，我那时候真的是想说就是彼此相爱然后走一辈子就好了，根本不需要什么开放家庭什么的。但是我们的牧师师母他们就是从开放家庭开始接待很多人，包括当时陪伴我们的人，然后这陪伴我们的人再来陪伴我们，就是这样，很多人都愿意看着这个榜样，就是开放他们的家庭去接待有需要的人。我跟我先生就是在那时候被接待进去，而且我还漏了一个，就是当初我认识我先生我不知道他有严重的躁郁症，就是他有很奇怪，就是一点点小事明明就是他不对，他也可以跟你说他是对的，然后脾气就爆起来。 所以那时候他，我面对他还在吃药，我才知道哦，原来有一种情绪叫做躁郁症，我才认识这个名词，不然我其实不晓得什么是躁郁症。对，那他就是在这样子，他很喜欢就是去到教会大家陪伴他，那我跟他去，那我就很享受在这个生活当中，然后他渐渐的他就说他想要开，他感受到神的爱充满他，他想开始戒药，我就陪着他走过来，他想开始戒烟，我也陪着他这样走过来，然后我就发现诶，其实还好有主改变了他，对，让我还有他的价值观，让我也能够在这当中，我也开始调整我的价值观，然后知道才开始，就是我还是没有那么深刻，是到我进入到婚姻之后，我才有那么深刻的碰触到神的爱。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同样环绕你刚刚的这个陈述，你刚刚讲说在一开始你只是见证说，哎，好像在教会里面的这个生活，你的当时的男朋友好像身心状况越来越好了，行为也越来越调整了。可是你有想过说，诶，在这个群体里面，你看到这些人被这些人服侍，当然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以前没有人关注你，现在有了。可是未来你也可能需要付出对等的，就是你要开放你的家庭。那个时候你有想过说，我可能只做一个 taker, 不做一个 giver 嘛，这样子。
其实没有，诶，因为我看到我先生他能够从这个生命很大的改变，对，然后他过去是一个很花心的男生，到现在他可以对我是很忠诚的，然后我看到他的这个躁郁症原本是要吃药的，然后后来他可以不用吃药了，然后他的就是种种的很多的价值观他也在影响改变了我，我就觉得说，诶，他愿意他将来的婚姻是他的家庭是能够开放的，我其实是愿意跟着他一起去经营我们这样的家。对，
好，那我想问哦，就是你刚刚讲说你的信仰其实在这个情况之下也只是就是跟这群人是群体生活而已，并没有很深刻。但是你在那个当下你决定说，诶，我要成为基督徒了嘛？你在那个不深刻的状态之下。
对，我很感恩我的婆婆，因为她就是在我跟我先生交往那一年，她为她儿子祷告，就没有祝福到我，因为她儿子把我带到教会来。对，那我其实没有那么想进入那个就是受洗，但是我婆婆那时候就陪我，每次主日结束就陪我们去吃饭啊，然后聊聊这个信仰啊，然后就是跟我们生活。那后来她就一直鼓励说，你要不要受洗，你赶快受洗啊什么的。后来我就说好。
你觉得那个当下的决定是恋爱脑的成分，还是你真的有想过说我要成为一个基督徒？
恋爱脑的成分比较多啊。对，我是就是因为他要受洗了，所以我就跟他一起受洗，但是确实感受到我信了主之后的那份跟我过去去拜拜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就是我感受到内心是有平安的。我想到我在原生我比较容易惧怕害怕，但是在基督里我开始不用怕就是要关灯睡觉哦，我开始不用怕就是怕鬼。我以前是会怕鬼，又怕要就是关灯睡觉，所以我常常会开一盏灯，但是我发现我不用怕，因为在我里面的耶稣比世界都大，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经历。
你说就是随着受洗以后你的一些价值观是有所调整，就算受洗的动机可能你现在回想是恋爱脑，但我想请问哦，就是好，那你成为基督徒之后你觉得你的生活有什么样不一样的改变？随着受洗这件事情你有调整说，我现在是个基督徒，然后我应该要怎样怎样吗？
其实我是比较被动的，但是我们的牧师他因为是在家教会，所以他是一个很家，我们的牧师他就是会像爸爸妈妈一样就是提醒管教我们，所以就是有一次我们两个穿情侣装，我们很常穿情侣装，然后牧师就在晨更结束之后就问了我说，你们结婚了吗？我们就说还没有，其实牧师本来就知道我们还没结婚，但是牧师就很严肃的跟我们说，你们是神的儿女，不可以这样子。哦，原来在更深层的意义是因为我们已经越过了身体的界限，我们还没有结婚呢，但是我们却住在一起，越过了这身体的界限，所以他要阻止这件事情继续的发生。但是我当下他在我们骑车回家的时候，我是很生气的，我觉得说为什么不行，世界人不都这样吗？对，但是他就跟我说， 既然就是他就是牧师这样跟我们说，那我们就听话照着去做，我们暂时先不要穿情侣装，我们也尽量很努力的想要克制自己，不要发生就是彼此越界的关系，我们开始悔改，然后愿意调整我们自己，但是还是有几次会破功，但是我们就是有想刻意就是讨神的喜悦，不想再做这种不好的事情。对，
所以你其实在那个当下你也知道，你今天选择这个样子做，你是为了不是为了应付牧师而已，而是为了牧师后面的上帝。
对，
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有时候我不明白，为何苦难在生命中，为何你不将它挪去，漫漫长夜无尽。有时候我不知道还要如何继续祷告，神灵就来提升我，刚强我里面能力。
当黑夜没有尽头，我相信你依然爱我，
有时候我不明白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邱玉君姐妹。她刚刚讲说她其实就算是生活观或者是爱情观，因为受洗之后加入了教会，然后在基督徒的群体当中，她有很大的不一样的价值观的改变。那他知道这其实为了做这些事情并不是要去符合某些人的期待而已，而是他知道说他要改变他的行为是为了讨主的喜悦。你那个时候刚信主多久啊？
刚信主三年
而已。那其实在这个时间段，然后你认为说好，我其实也照我你自己的愿望，然后没有去像一般的人一样，像你的同学一样升学，然后你投入在这个家庭里面100%的时间。现在如今你要当妈妈了，然后你又顺服了教会各式各样给你的教导，但是这件事情却发生在你身上。在当下你有没有一些挣扎呢？
我第一次其实感觉还好，但是是接二连三，就是我发现我又怀孕了，然后又流产了，我整个就觉得，尤其到第三次，我整个真的是崩溃。因为我觉得说，我其实前面我跟我先生在交往的时候有做过堕胎，所以那时候我想说，我认识的神就是已经前面两次我婚后前面两次流产了，那时候第三次我应该会成功。结果没想到我又再次流产的时候，当下就有一个声音，负面的声音一直在跟我说，他说你这么年轻生不出孩子真的实在太丢脸了。我整个人被这种黑暗笼罩，所以我就开始问神说，为什么我们那么想要小孩，为什么一直生不出来？而且我忧郁到我们没有办法走出我的房门外，我没办法走出去这样。可是我先生那时候他也跟我一起流泪，他就说我们外面还有那时候我在陪伴的一群青少年，他说你就走出来，你不要一直闷在你的房间内，就在你这个空间里面。他说你这样真的需要有一个阳光进来，他就叫我鼓励我走出来。后来我真的就走出来之后，天哪，这些孩子们他们就是抱我，然后对我笑微笑，也没有就是觉得你很丢脸或什么的，就是不是我想的这样。我才开始慢慢的就是不仅从他们身上感受到被爱，然后还有弟兄姐妹他们那时候来到家里，我在做就是小产的月子之后，他们来家里来看我，探望我，然后为我祷告，然后鼓励我，我才从这个黑暗当中再走出来。
那我想问你哦，你刚刚有讲到说你第一胎的时候你会觉得你并没有那么难过，然后你觉得上帝的话有安慰到你，虽然你说到第三次有弟兄姐妹可以安慰你，然后带你走出这个黑暗负能量的状态，可是事情还是发生了。你那个时候还可以觉得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然后你要称颂耶和华吗？
当下是不太行的，但是我每一次流产我都会到神的面前来，我会跟神说，神你一定要一句话来安慰我。所以那一次上帝就跟我讲说，孩子我爱你，他说孩子我爱你，他说你要相信我的带领是最好的。虽然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又遭遇，我这么年轻，我妈把我生那么好，为什么我又遭遇流产，甚至往后还有，但是我一次一次经历到，就是神不是按着我过去做过这个就是不好的事情然后他报应我，不是的，他对我人生有美好的计划。就是到底我将来会不会有小孩我不知道，但是我持续的就是感恩，有或没有我都感恩。因为那时候我跟我先生也陪伴，就是开放我们的家，所以不是只有我们夫妻一起住，是还有其他的这些青少年，甚至还有那时候有一些精神的症状的孩子也跟我们一起共同生活。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说，那我还没有孩子，那我就继续来陪伴他们。虽然我觉得自己没有孩子，我觉得很难用就是妈妈的爱，可能他们看我是姐姐，我也觉得我只能用姐姐的那种角度来陪伴他们。我为什么希望生孩子，是因为我希望能够用母亲的爱对着这群孩子。那我觉得就是虽然还没有，但是上帝就说，那你就继续陪伴这些孩子。那我也在过程中我不断的跟神就是对话，说你到底会给我孩子，如果你不要给我孩子，你要给我印证啊，就是让我知道说，我就死这条心吧，我就好好专心陪伴我现在的这些人这样子。后来上帝没有让我对这个继续怀孕这件事情失去盼望，他透过就是像是我会做梦， 我就常常梦到我怀孕了，很开心这样子。所以我就说，嗯，我从来没有梦过我没有就是没有孩子这件事情。所以我就说，上帝，我要继续努力。所以到第六次流产的时候，就是我们送到急诊，然后那个急诊妇产科医生就说那个孩子整个就掉出来了，已经没有了。然后我们就把说，哎，我们去做了什么抽血指数啊？然后医生说是什么免疫的问题。这个医生居然说，你就来找我挂我的门诊，我是免疫系统这个妇产科的就是权威，我可以帮助你。哇，当下我觉得说就是太感谢神了，因为我试过就是吃中药，然后我也试过休息一年不要怀孕，然后看会不会再，然后我也试过很多方法，我发现就是没有办法解决我这个问题，直到遇到这个妇产科医生，然后他就是跟我说吃他的这个妇产科的药，就是这个免疫系统的药，吃了三个月，他说你赶快积极努力怀孕做人。可是我就一直没有消息，这时候医生就也会给我意见啊，你要不要试着做那个试管婴儿？嗯，然后我就说好，我回去问一下我的牧师，因为我牧师是小儿科医生，就我牧师就是很铁定的跟我说，他说你不是不会怀孕，你只是留不住而已，他说你就信靠神吧，就是这句话，信靠神吧。虽然我医生又反复问我说你要不要做试管婴儿，我说我的牧师跟我说信靠神，我就决定信靠神。他说好吧，那我们就去吃药追踪，吃药追踪，终于在一年后，也就是在我跟我先生的结婚周年的前夕，我还在跟神说，主啊，你给我小孩吧，这当作我的结婚的礼物吧，结婚周年的礼物。结果上帝真的垂听我的祷告，欸，就让我在那一天发现了我怀孕了，而且我们全教会的人为我高兴欢喜，而且我的牧师还说，你就要这一年就要全程就是好好的在家安胎，不要有任何的这种躁动，因为大家都很期盼我赶快生小孩，而且不要再流掉了。
你刚刚说你总共有流产过
六次，
我们回头来讲一下这六次的经验哦。其实一般人如果听到你流产六次，然后你还继续向这个神祷告，可能会觉得，哎，你怪怪的，你怎么还可以坚持的信这个神？这个神是不是在骗你？这个神没有应允你的这六次。你如今看，当然因为你已经怀孕有小孩，然后也生出来了，所以你会觉得说还是一个 happy ending。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其实都是一个打击。你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你是怎么样子相信的下来的？外面的人不会给你一些怀疑的心态，说，诶，你是不是被这个神 PUA 了？你是不是被诈骗了？这群教会的人是不是在洗脑你？都没有这些意见吗？那你是怎么样子确信说 no no no， 你们说的是错的，事实不是这个样子，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
嗯，其实我在第二次流产的时候，我先生就已经蛮崩溃的，他就已经讲说，哎，为什么我会流产，一定是我们在教会的这个服事太多了。所以他那时候就说，我真的要好好的，就是他要让我好好的坐这个小产的月子，不要再去教会那段时间，就是好好的坐好月子，看能不能之后再怀孕这样。对，那时候其实我觉得我先生跟我婆婆都有点就是怪罪，就是教会是不是教会这样子。对，可是我那时候还是有点就是我就是到神面前来，真的就是神的话就是给我，就是告诉我说，虽然我一次次又流产，但是他的话就给我能够再一次的起来的动力。那我很感恩是我的师母，她也从美国岳阳电话就是打 LINE 过来，然后就问我怎么样，关心我，甚至就说，哎，你有没有听到神对你说话？我说我有。他说你把它记下来，这都是你很刻骨铭心经历神的经历这样子。所以就是尤其到第三次，到有我的师母在美国都很厉害，他都能够在我当下要做引流手术的时候，还会传讯息跟我说，你不要让你的心对你说话，你要对你的心说话。他就传好多神的话，我的心啊要称颂耶和华，我的心啊，在当下加上我又自己亲近神，就是我领受神的安慰，还有就是牧者给我的安慰。我觉得当下我很坚定相信神是爱我的，即便我遭遇这些，但我觉得很感谢神，因为我起初说我真的我只认识我先生的神，我不认识我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但是上帝用这个方法，因为我很怕痛，他用这个方法就是让我能够遇见他，然后感受到他的爱，然后又对我说话，所以我就更加坚信 不管他有没有给我，我都相信他爱我，他的带领是最好的。
嗯，所以这也是我想问你的问题哦。毕竟六次流产真的是很多，那你有想过说，如果上帝真的没有要给你小孩，然后或者说这就是一件你得不到的事情，就算你很想要这样子，你可以接受吗？在那个当下，
当下我甚至在我第三次的时候，我也想过，那干脆去领养好了。那我的师母又说，她说你这么年轻，这句话不要那么早说出口。我就发现，真的耶，当我痛过了之后，我又跟我先生说，我还想要再怀孕生小孩，而且我告诉我先生说，我们不要领养，因为我不能确保当他长大，他被溺的时候，我还能够爱他像我自己亲生的孩子。所以我就跟他说，即便到底上帝有没有给我，我都要爱上帝，然后我要跟着我先生一起来关心这些很需要的人。
是。那在面临到这六次的流产，当然除了身体的不舒服之外，然后心灵的打击其实也是同样的。你身边的人，就特别是像你的家人、你的父母亲知道这些事情，你怎么样子跟他们说，你是一个被上帝爱的人呢？
我爸爸他听到我就是我又流产的时候，他们就会有比较传统的习俗，他们就说，就跟你说怀孕三个月以前不要说，你每次都是一怀孕就很开心跟大家讲，他说这个就是咒诅，他说你不要再讲了这样子。对，但是我跟我妈妈说，在教会没有分，就是我就是他能够活一天，我就要告诉大家，就是我很开心让大家来分享我这个喜悦。对，那其实我妈妈其实就是也很难过看到我一直就是流产这样子，但是我妈妈有时候也就是来看我的时候，也会包个红包给我说，你好好调养你的身体。对，那有没有孩子，她说没有关系，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而且我很感谢是我的公婆也没有给我压力，说你一定要怀男生，一定要赶快生小孩。虽然那时候我先生比我大15岁，我们理当就是赶快怀孕，要赶快生小孩，不然这个就没有传承了嘛。对，但是我公婆都没有给我压力，然后我先生也没有因为我生不出小孩或一直流产，他就离我而去，因为有的会这样嘛。但是我先生一直在陪伴我，然后还有就是教会的家人，还有我爸爸妈妈也没有责难我，就是反而就是安慰我、鼓励我这样子。
你刚刚讲到说，经过这一连串的事情，信仰对你而言，本来是你认识的是你先生的神，然后到最后变成是你认识的是你自己的神。能不能跟我们讲一讲这两者之间，就是你当初认识你先生的神是什么样子，然后变成是你的神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OK， 对，我当初就是因为都是莉安娜跟着我先生来教会，所以我认识的神就是他的神。我常常就是他会讲他生命改变的见证给弟兄，就是给很多人听。那我就是常常就是跟这些人讲，就是我先生怎么样改变。
你也是个听众。
对对对对对。然后他一直讲一讲，我也是听的就很多，所以我就很能就是倒背如流，然后娓娓道来他的生命怎么改变。可是我始终讲不出我自己生命改变见证，所以我那时候就是跟神说，就是我想要经历他，我想要经历他，然后上帝就给我这个环境，我其实是很感恩的。对，然后让我真的能够就是经历到我所信的神，就是他不是假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是真的在生活中跟你对话，跟我对话，然后他陪伴我，然后怎么度过这个难过的岁月，又带领我继续的期盼，就是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你祷告说你想经历它，
对，
但是你的经历其实有点累哈，这样子。
是。
那你有想过说，就是上帝可以换一个比较不累的方式，或是不要那么痛的方式吗？
没有想过耶，因为我觉得这个痛点就是上帝找到我的那个关键点，就是因为我怕痛，所以上帝用这种什么引流手术，然后经历那个宫缩，然后子宫这种宫缩的那种收缩的那个痛，我觉得很让我能够在当中去更加依靠他。对，所以我觉得上帝很知道那个我的软弱点，然后用那个方法去引我到他面前来，所以我才说就是有没有孩子真的不是重点，重点是我过程中我感受到上帝爱我，感受到他对我，就是我知道他对我说话安慰我，我觉得那个就够了。对，
感谢主。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回到云彩飞扬。 我们最后一段要邀请这个邱玉君姐妹跟我们分享。其实观察你从小到大，你可能有很多的缺乏，然后在心中可能也有很多因着这个缺乏而带来的恐惧。然而最后在信仰的路上，其实你仍然还是遇到挫折。如果说我们的收音机前或者是网络听 podcast 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同样也有缺乏，然后他们不断在寻找，找东西来填补，可能像你过去是用爱情来填补，是用恋爱脑来填补。你会给他们在信仰当中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好，对，就是我以前因为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又缺乏这个安全感，所以我其实是常常会很需要朋友，然后也有时候也很需要爸妈关注，所以就会一直抓着人。那我遇到我先生之后，我开始就会抓着我先生，以他为我的神。对，那直到我真的在信仰中，我在怀孕的过程当中经历了神自己，我才发现哇，原来只要把神迎接到我生命当中，让他成为我的主，那我其实很多我不需要一直在抓这个又抓那个，但是到头来都是一场空。所以有一句话叫做真正的幸福就是让爱找到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那个爱就是我找到了神的爱，我填满到我的内心当中，我就有能力去面对就是神给我的允许给我的这些环境。然后有一句话也讲到说，就是神虽然没有应许我天色长蓝，但是他说他的恩典是够我用的。就在我就是要怀了我的大女儿的时候，那时候是 COVID 很严重的时候，然后我那时候才就是怀她才6个半月，那时候大家非常的紧张，因为我已经习惯性流产6次了，大家不知道我会我那时候就紧，我跟我先生都紧急要住到医院去接受治疗，所以有
因为你确诊，
我确诊，对，然后大家很紧张，是不晓得这个孩子是保不保得住，还有我们的性命到底能不能活着出医院，不晓得，对，但是就是在当中就是。大家为我祷告，为我们祷告，然后我们的我很感恩，就是刚好住进去的那几天，刚好就遇到了我的生日，然后护理人员他们都包紧紧的，他们居然很用心的预备了一个小蛋糕，还有一个果汁，还有水果，然后他们就为我庆生呢，就是3个护理师进来，然后包括在对讲机后面还有一群护理站的这些医生，他们就为我唱生日快乐歌，为我庆生，然后给我加油鼓励这样子。那我也在过程当中，就是神又我又再次跟神面对面，神就跟我说，不但如此，我在患难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就不至于羞耻。所以我就知道说，这过程当中我欢欢喜喜的，我相信我一定会出去的，会出去医院的，我的孩子会健健康康的，就是生下来。就果然真的，就我跟我先生都在21天之后，我们就顺利的出院了，然后大家就很开心，因为看到这个孩子是真的就在足月的时候就平安的生下来了。对，然后就真的很感恩，就是这过程当中我每次遇到这种环境，我就是到神面前来寻求他，他就有话给我，就安慰我，鼓励我，让我继续再往前。对，所以也要祝福就是正在寻找人生方向的，然后你觉得有很多不满足的，你可以真的把这份神的爱迎接到生命当中，他会填补你所有的这些一切需要的，然后让你自己健康起来之后，你还能够再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神说他喜悦我们，对，他，我们就是他最宝贝的孩子。
今天非常谢谢邱玉君姐妹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谢谢她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邱玉君姐妹她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要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 台湾的听众可以打电话到02-2754-1144 02-2754-1144，或者是写信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收到您的来电或者是来信。云彩飞扬这个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也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凯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那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一声叹息归尘土，放弃一切的追求，任凭潮水带我走。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有人曾经告诉我，耶稣正在寻找我，他爱能够保护我，他手能够医治我。哦，我心中的快乐，我又见到那太阳，我心紧紧跟随他，我真还要赞美他。朋友，你竟在哪里？四处奔跑和失意。如果你还愿意听，让我再来告诉你。耶稣基督救赎主，他曾满足心无数，向他倾诉向他哭，他必是你的宝足，他必是你的宝足。是空谷的回音，四处寻找我的心，问遍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哦，我曾经多彷徨，四周已无安息土，笑声留不住欢乐，眼泪带不走痛苦。我说生命不稀奇。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 APP，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 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